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耀牧师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萧克将军。在1955年中国颁发中国开国将军的名单中，萧克被列为上将，排列第一名。在这个排列当中，元帅是最高的，其次是大将，再其次是上将。萧克是上将排列第一名，不少人都为萧克抱不平，以他的资历和成就和贡献来讲，点止一个上将衔呢？事实上，他在中共众将领当中，他有很多个唯一，他是唯一个参加1926年国民革命军的将军，他是唯一个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将军，他唯一一个在长征时候担任军联长职务和方面军领导的将军，他唯一一个又文又武的将军，他所写的一本小说是获得茅盾文学奖，他唯一一个率领200多名这个是专家组成这个文化军团，编写了一部史无前例的文化巨著《中华文化通史》。不单止是这样，他从军的资历亦都非常的深，他在井冈山战斗时是任四军司司长，后来任红六军团的团长、红四军副总指挥，抗日的时候任第120师的副司长，解放的时候任华北军区的副司令员、第四战野军参谋长。所以论到成就啊、贡献啊、资历啊，好多人就认为呢，佢唔止一个上将衔。咁佢点样回应呢？佢有咁讲法，话好多战友为咗新中国嘅诞生喺战争中都牺牲啦，我早就应该打死噶啦。平不平衔，平什么都衔。佢又引咗东汉大将冯异，佢系光武帝时期一个开国大将。战场上勇不可当，功绩卓越，但为人谦和，每到将军聚会的时候总躲在一边的大树下面，从不与人相争，所以当时人叫他做大树将军。他有这样说法，难道我们作为共产党员比不上古人吗？事实上，萧克胸怀高尚，连两位外国的人都这样称赞他，一个就是海伦·史诺，在他那本《中国老一辈革命自传》，他就将萧克、周恩来、毛泽东、徐向前齐名。第二个就是传教士薄福礼，薄福礼是和萧克在这个长征里面是共度了580多日，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《神灵的手》，里面有这样提过，如果所有共产党徒都好像萧克一样呢，那我们实在不需要恐怕共产党了。萧克是生于1907年湖南人士，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家乡出世，生活是非常艰苦的，但是萧家都是读书人，其中他的三伯父学问最高，屋企有很多藏书，所以萧克自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去到伯父那里看书了，造成他很喜爱文学。他的大哥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大地主萧仁秋，1922年地方官兵就先后来到萧家抢劫一空，后来大哥更加是被萧仁秋谋害，他被官兵打死，于是造成了萧克决心要学武艺，希望为兄报仇。1926年的时候，他就去到广州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读书，毕业之后参加了11军24师，当时的师长就是叶挺，并且是参加北伐，协助连长作战，一次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。1927年蒋介石清党，他就加入了共产党，并且参加南昌武装起义。南昌起义失败之后，1928年他率领部下上井冈山，被编入红四军，先后任连长、营长、第一中队的参谋长等职，并且是和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会师于井冈山。 1934年的时候，蒋介石围剿红军成功，红军开始长征，萧克负责率领红六军团大概10000人离开湖南进入贵州，预备和贺龙的第二军军团是会合的。但当他们入了去贵州的时候，发觉贵州的山形非常险要，山高谷深，道路险窄，再加上对形势地势不熟，手中一张地图都没有，全靠那些导向问路，但是贵州话没有过识，于是语言沟通有问题，面对绵绵无尽的高山峻岭，又有敌军的追击，虽然日夜赶路，但是发觉非常艰难，有时甚至迷途，所以中间牺牲了不少人，马匹和重装备几乎全部是要丢光，加上军粮缺乏，一直行了50多日，似乎是没什么希望，全军尽灭。走到去老黄平县城救州的时候，忽然之间转机来到了。转机是什么呢？就去老结了两个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，一个是瑞士人薄福礼，一个是纽西兰人海曼，他们都是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，去到贵州传道的。薄福礼呢，是本来是瑞士人，但是英国出生，也在英国长大。海曼就是这个纽西兰人。萧克释放了他们的家属，带着两个人长征，一共差不多呢是有2年之久。在这个时候，萧克是一个天主教徒，就找到一张用外文注标注的地图。哇，如获救星，嗱嗱声拿这个地图来看，不是英文来的。在军队里面有几个人是识英文，但是一看不识，这些不是英文来的。于是有人提，不如叫传教士看一下，就给薄福礼看。薄福礼虽然是英国出生，英国长大，但他是瑞士人，是法语的，是法语的瑞士人，他一看就知道这是法文。于是两个后生仔，就薄福礼和萧克，当时萧克只是25岁，两个人就漏夜靠着一个油灯，就将这个地图由法文呢就译成汉文。就是这样缘故，萧克就凭着这个地图打胜了几次仗，将个形势扭转过来，没多久就能够和贺龙是会师。薄福礼呢就是再加上呢，薄福礼呢是一个传教士，在两个人倾谈的时候呢都不免是提及信仰。一件有趣的时候呢，就是当薄福礼被释放之后呢，他仍然留在中国传道，直至到1950年共产党要将所有宣教士驱逐出境的时候，他才被迫离开中国。去到英国的时候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神灵之手》。更有趣的地方呢，就是1980年这个萧克呢就想起这件事，就很想找这个的薄福礼，竟然之间就被他找到薄福礼。薄福礼当时在英国的 Manchester， 两个人呢有些沟通，这个《神灵之手》这本书呢就被译成了做中文，替他写罪的不是谁，就是萧克。萧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，他负责呢是统筹建军事学院，推行军事训练的工作。1954年呢是担任国防部的副部长，兼任解放军训练这个监督部的副部长。1957年就任总监督部长。但到1958年的时候，因为和彭德怀意见不同，得罪了毛泽东，被批判为反党，解除职务，调任农垦部的副部长。到文革的时代，他再被批斗，被安排到江西的永修57干校接受再教育和再审查。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，所谓去到这些地方荒山野岭的地方 去個幹校裏邊接受再教育、再審查咧，其實咧係好辛苦嘅，非常辛苦嘅。啊，蕭克已經到花甲之年，仍然去到呢啲嘅啊山區嘅地方接受再教育，雖然環境惡劣啊，但佢一啲都冇因此而沮喪。佢每日去跑步，啊斬柴，用唔同嘅方法嚟鍛鍊好自己嘅身體。同埋取暖，因為當時個氣温係非常嘅低嘅，並且佢仲好積極嘅投入喺呢一個嘅地方裏面從事地方嘅建設，深得當地嘅山民嘅愛戴。喺佢回憶錄咧有咁樣講過，佢話我對江西有著一個難以割切嘅特殊感情。我最早參加北伐戰爭嘅時候喺江西。八一起义的时候在江西，在井冈山和朱德并肩作战的亦都在江西，指挥红军游击兵团亦都在江西，江西的山山水水，一大一树一木都是给我有极深的留恋，江西的父老乡亲常在我梦中，江西就是我第二故乡。所以他去到江西好似係好惡劣嘅環境，佢仍然抱住一個非常積極嘅態度，毫無怨言。到到1972年啊，蕭克被通知翻去北京做工啦，嚇、啊，佢就將佢自己喺五七幹後親手嘅木工所造成嘅台啊、凳啊、傢俬咧，全部帶回，一件都唔會捨得抌嘅。蕭克最令人敬仰嘅咧。就是在1990年他發起了創立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所，1991年開始了這個炎黃春秋雜誌，第一期的刊物是在1991年7月1日面世的。這本雜誌主要的目的是什麼呢？用他所說的就是說實話、說真話、客觀、公正，是從一個的说实话、说真话、客观公正的角度去看以往中国的历史，重新在历史里面一些的重要人物或者重要事件，其中有不少是被扭曲的这个历史的事实，企图是透过这些的文章去拨乱反正，不少的人历史人物是得以反正。但好可惜咧，后来因为政治嘅缘故咧，呢一本嘅杂志咧就被停刊啦。呢一位一代儒将咧，就喺2008年10月24日就喺北京逝世，享年102岁。我可以咁讲法，喺中国中共诸多将领当中，萧克系一个极之令人敬佩嘅一个将军。今天讲到为止，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啦，系咁先，拜拜。